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研读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啊，请看导师的冠科或者是我们的荧幕这边的哈。就这本讲记啊，主要是解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那这部经的佛呢哈，主要是用几个语词去形容。如来这个词，哦，如来这个词是供一切佛的德号，哦，是种佛德号之一啊。那前面的药师还有琉璃光，就表示这尊佛特别重视来治疗我们一般人的身体还有心理的种种疾病啊。好，那这一本讲记啊，导师一开始分作旋论啊，我们上次有讲这个旋论这个词啊。就是供所有一般讲经者哈，当然包含了其他的宗教哈，道教的哈，古代哈，他们讲经也会对这部经先做个基本的介绍，所以在古汉语词典哈，汉语词典它就收录一个词叫玄讲或玄说或玄谈呐哈，玄谈并不是在宋代的那时候讲那个比较甚深形而上学的那个所谓的玄谈，好，这边的玄谈就是一样，导师使用的词叫玄论啊。先对这一部经做一些基本的介绍啊，所以它在里面又分作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续缘起，为什么要解释这部经啊？那这一部经对我们现身或者是对一般的人有怎样的利益，或者是它是如何可以安我们的心啊，疗复我们的心灵。那第二个是解释这个经体啊，就是这部经啊，我们刚刚说嘛，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这么长的字啊，是这部经的名称。好，那在经体里面你也看到这个佛是药师如来嘛，那他的功德哈跟一般的医生一样哈，那所以他就是来照顾我们的身心。好，种种的痛苦。好，第三个明翻译哈，这个部分就是来解释这部经有相对应在其他朝代，好，就是我们中国历代所翻译的有哪些经本，那翻译的是谁，好，做一些基本介绍。那最后再说，哎，我们是依着哪一部经，好，哪一个翻译者做解释。好，这一部经呢，就是依着唐朝的玄奘大师哦，他的解释啊。接着就是正式这个经的内容哦。那我们就先看一下上一个礼拜所看到的内容，在玄论这边啊。那在甲一哦，甲一就续缘起，在说明为什么解释这一部经。一开始导师是依着太虚大师啊，过去有宣讲的内容啊，就在我们讲义的第一页，或者你们看那个导师的讲记也是在第一页了。我们的科办上面啊，应该说讲义上面有这个页码，哦，这个页码是根据导师的书上的。那我们讲义所依的药师经讲记是在2014年，也就是注脚一啊，注脚一上面所显示的。2014年3月的修订版，就是提到过去啊，在太虚大师他有讲是啊，解释这部经哈，那时候也是遇到比较多的灾难啊，那大家应该都早上有遇到，有收到那个国家的警报了，应该是那个地震921的哈，就预防灾害的提醒哦，演练哦，虽然今年已经是23年啊，那接下来导师就提到嘛，就算他们那时候不管是太虚大师或者是导师啊，在注脚室有提到，他有多次解释啊这部经啊，大概都是那时候的环境啊，不管是人为的灾害或者是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包含的水灾、火灾啦，或者是像前几天的地震还蛮大的。我们刚刚提到嘛，921大地震距离现在已经23年，好，那导师有提到，就在下面就提到嘛，为什么 我们生活的环境呢，有这么多的灾害，不管是水灾、火灾、地震，还是台风造成的灾害，那有很多的因素，都是因为我们所造的行为。这个所谓的行为啊，不管你造好的行为或者不好的行为，在佛教有个语词叫业力。所以我们投身在这个环境，这个时空背景，实际上有很多很大的因素是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所导致的。佛是由人成佛嘛，释迦牟尼佛距2500多年前，如果依照我们现在佛教的日历啊，就2566年前啊，现在啊出生在印度了。所以佛一样是人，但是他解脱我们也是人啊，距现离佛这么远的时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解脱，还在这个生活上受种种的逼迫，身心上有种种的苦痛，这个就我们要去想一下，去观想一下，可以知道这些并不是谁给赋予我们的，谁给我们的，这个都是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所导致的，所以这边在讲义这边这段文就提到嘛，这些种种的灾难就是众生业力所招感，九二一大地震，我人在台湾，之前好像在这次的冠状病毒流行之前，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病毒流行，就是什么 SARS。SARS 那时候我没有住在台湾，那时候我是在澳洲。澳洲那时候是没有传播到澳洲去，据说那时候日本也没有，所以现在是全球性的流行病毒，大概也没办法避免了，就是我们想要移民到哪个国家，就不是哪个国家最安全。前两天的大地震又有人在讨论，我们应该搬去哪个县市，是最安全没有地震，或是地震的妨碍，造成的灾害是比较小的，实际上很难的，只要是我们就是我们所造的行为会导致现在的结果嘛，乃至现在的行为又会加剧现在结果的好或不好，所以我们应该要了知，佛教所讲的任何的结果并不是有谁在主宰，就是我们自己有办法去决定。当然过去我们所造的行为，过去是乃至我们这辈子所造的行为，我们可能忘记了，但不代表这个结果不是我们自己在承受，所以我们应该要设法当下，就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话，就要当下就要改变，不要说等我有时间有机会我才来学佛，我们应该要保持着一开始听不懂没关系啊，这个你不学习啊，永远都没办法了知佛在讲什么。不要觉得深，因为出世间法，佛法是出世间法，是离开世间，是离开人类文化背景知识的道理。这种真实义，它并不是用世间的学识或者是智商高低去衡量。智商高的不代表办法开悟。我们看佛传的记载，佛经典上的记载，不是有一个叫佛弟子叫周律盘陀耆，我们常常听到举例，来讨论的，他智商不高，佛教他第一句话他可能就忘了第二句话，就我们先来看他可能就智商是比较低的，那知识是比较，不高的了，但是他却有办法解脱，所以可见的，解脱这件事情，并不是依靠的 IQ 多高，这个学识多高，博士毕业好像也不代表就比较早解脱，所以当我们有办法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再怎么辛苦啊，总不会让我们每天过一样的日子来的辛苦，每一辈子过一样的模式来的辛苦，就算我们过去已经忘记了，但是如果我们这辈子不种下这些善根，下辈子遇到善的缘再接触佛法，我们就只能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子被这个所谓的业力牵引嘛，就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投身在这里，也不知道死后去哪里，可是每天就过这样子好像有意义，但是又在世间内又是在三间内轮回的事情，这个才是真正的苦，所以这边药师经所要解释的或是要引导我们的， 或者是要治疗我们的身体上的或是心灵上的最终的救济啊，最终的帮助，就是帮助众生都可以离开三界这种轮回之苦。好，那我们再回过来这边啊，所以导师在下面这边就提到嘛，在趁着药师法会的这个机会啊，这个机缘，就为大家解释药师经本身的内容。所以当我们要参加法会，要摄心之外，也要知道这部经，这尊佛他的思想，他救度的方法，我们这样才有办法跟他相应，才有办法得到三宝的加持。就一方面要靠自己，一方面我们可以借由佛菩萨的加持，至少让我们有机会，当我们聆听佛法的时候，心不会散乱，比较好的因缘啊，不会因为你要学佛法，好，开始你的家人就不顺，家庭不和，甚至会出现阻碍，开始反对。那这个实际上某个程度而言也跟过去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牢记，当我们现在遭受痛苦的时候，就要想到或是推理或是理解到我们过去可能就是妨碍别人修行啊，所以这辈子要修行就是不容易，每次听到法师讲经啊，可能就想打瞌睡啊，或者是很多俗缘啊，除了导师解释这部经的因缘的原因之外呢，在第二页这边就开始来介绍，大概的介绍这个太虚大师过去解释这部经的原因。因为这部经呢是重视人类现身的安乐，所以在讲义的第二页，讲记也是在第二页那边可以看得到。所以这边他就概述，就佛法来说，这种所谓的快乐或者是安乐有三种，第一个是在你今生就可以体验到的，叫现法乐，就现身你做什么事都很顺利，想要有钱就有钱，想要有工作就有工作，想要家庭美满家庭就顺利美满，这个大概就是现身的安乐了。那后世的乐是比这辈子还要好，你投生人跟天来比，所享受的这些生活品质来说啊，据说天上的大概是肚子饿了就有食物可以吃了啊，想要衣服那个衣服就啊画线啊，让你可以啊挑选，而且又不会脏啊。那天人的衣服脏了，大概有什么情况？这个天福要尽的时候，天人的衣服开始有脏了，开始会破啊。大概他的福报已经快尽了，快尽的时候他就会往生嘛，好，所以后世乐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比今生还要好，就像我们现在可能的生活品质很好，但是跟其他国家比啊，台湾或许是不错了，如果跟比较落后的国家比是很好，那如果跟这个比较富足的国家比，可能是差一点点，乃至同样是台湾人啊，有些有钱人的那种生活我们是很难想象，或许他的宠物他的一天的消费就可以抵我们一个月的消费，或者是我们所赚的钱，所以这个从物质上从这个世间的这些现象去比较，或者是追求这种物质上身外之物的满足，是永远是没办法满足的。所以佛教讲的实际上是要提升心灵上，就精神层面啊。好，第三个是究竟解脱乐啊，不管用怎样的方法，不管用怎样的法门来引导众生，最终的都是要让众生得到这个所谓的离三界的苦啊，离这个变动啊，改变啊，就是我们的快乐啊，还会是改变的，我们没办法保持现状。保持现状这件事情，就佛法的道理来说是不合道理的，因为诸行无常，就一切的现象都一直在变化，我们身体也在变化，我们的心理层面也在变化，外在的环境也在变化。从世间法来说，只要是有为法，它有几个特征，就是形成的就朝向于消失，我们用佛教语词就什么成住坏空，从人来说就什么 出生了就朝向于死亡，那在死亡过程有什么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一般世间法或是有违法的现象。所以你说我们生活的环境它有可能都不改变吗？不可能。所以地震的发生实际上是 很自然的，环境的污染似乎上是实际上也是一种趋势啊，所以地球终究还是它是有不可逆的现象。不可逆就是我们一旦有这样的状况，它就是朝向那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啦。所以从外在环境来说就成住坏空啦，所以形成了朝向于所谓的灭坏消失，就人来说就是朝向死亡，这没有人可以避免。乃至一切的友情，一切的众生，只要是出生的就是朝向死亡，所以才由这个所谓的就近的安乐了。所以三种乐我们要达到的，所以我们要以什么为目标，所以要追求的是解脱，就近的解脱乐，而且是就近。因为解脱这个概念在印度在那个修行的环境当中，每个宗教都提出来解脱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并不是佛教特有的。所以有些印度修行者他认为我得了禅定，在色界的那种禅定的经验我就是解脱了，有些是我得到无色界定，无色界就是没有物质，就是我纯心理的状态，纯精神的状态，那样境界他认为是解脱。这个在佛传就佛过去是不是过去是在他成就佛道之前，他不是跟了两位老师修行，一个就是一个在色界禅定很高的无色定，或者是无色界禅定很高的无色界定很高的老师，他跟这两个老师学习，发现他们所认为的解脱不是就近。所以这边特别强调我们要得到的所谓的安乐是就近解脱，就近就是要离开三界，离开轮回，这样的苦，离开这个三界的苦。好，那这个大概是第二页了。那接着我们再跳一下，在第三页就是第二个了。第一个就是药师法门是适合一般人祈求希望现身得到安乐，你只要修行他的法门是求子得子的，求父老得父老，就是满足你现身所需要的。但是这个还不够，应该是最后面的这个就近解脱。好，第二个东方净土与中国，就是说东方净土它是比较强调刚所提到的现身的安乐，所以它是比较适合我们中国的文化。在讲义的第四页这边导师有提到，在中国的文化举了像这个儒家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他比较不处理所谓的生死问题，生死事大他是不处理的。所以导师认为这样子跟药师净土是比较相近，重视这个现身的安乐。在这里在讲义第四页这边注脚十二这一个，这三个呢都是这个太虚大师在过去解释药师经的因缘。第三个是要依着药师净土来创造人间净土，人间净土大概也是近年来大家所强调或是所重视的，所谓的净土就是清净的国土，清净的世界，并不是在他方，不是在其他的佛国世界，而是我们在我们这个世间也是有可能形成，可能成就，那这个就要靠大家的力量。刚刚所提到世间的灾难是由我们的种种的业力所造成，那相反如果要改变它，就是大家都行善，大家心存善念，这个就有可能改变我们这个世间，改成所谓的人间净土。那有的我会举例啦，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下一尊佛，就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据说他来的时候这个世间就是成就所谓的净土，那时候的人可能活得很长，84000岁，那地是平的，大家都修菩萨法，这些描述了。好，这个大概是简单的说明，在第一个续缘起包含两个原因啊，就是缘起就是为什么导师要解释这一部经，第一个就是那时候的环境多灾多难，人心彷徨无助，所以用这个法来安人心，或者是疗治我们自己 的身心，那我们身心稳定，我们可以依着这样的正能量去帮助他人哦，避免这个所谓的负面的情绪哦，去影响他人。那另外就是概述太虚大师解释药师经的这个因缘哦，就分三个啦，就依着药师法门而延伸啊，因为药师法门很适合现身的安乐，很适合现在的人类啊。那药师法门也可以改变人心，净化人心，成就所谓的人间净土。好，这个大概是这三个要点啊。好，接着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五页啊。好，第五页是解释这个经名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啊，所以这个经名啊，经的名称呢，实际上是有点长。那在所解释的玄奘大师的经本里面啊，自己也有提到，也是注脚14这边啊，它有三个名称啊，第一个是药师琉璃如来光如来本愿功德嘛，第二个是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第三个是拔除一切业障啊，都是这个名称啊。那接下来解释呢，就是个别的齁，我们上次也有提到齁，就是先对药师这个概念做个定义，做个解释。第二是琉璃光齁这个词齁，第三个就是如来齁，第四个就是本愿功德，然后最后是经齁，大概可以分这个五个小项齁。好，那在药师的部分齁，好，在讲义的第六页开始，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了，这边就一起来复习一下。在药师这个概念跟以前的医师是一样的，而不是只是这种所谓的药剂师就配药而已，实际上他就是可以去了知众生或是一般的病人得什么病，那给予他适合的药。那在佛教的经典里面有提到，人的生理上，生理就是身体啊，可以有三种病征，或是三种状况啊，就是会老、会生病、会死啊。这三个老病死这三个啊，在佛教来说啊，都是算病了，并不是生病叫病，因为老本身啊哈，也是一种苦啊，因为有病才会有苦嘛。哦，死也是一样哈，好像我们一死就不知道什么了哈，这样并不是死了就结束嘛，所以佛教讲这个死不用担心啦，因为死了就会再生啊。我们应该担心的是怎么避免死了再生，生了又再死啊，一直过一样的日子啊。当然，如果你说了哈，我们过的日子是很快乐啊。很幸福哦，那当然我们想要过这个日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啊，十有八九是不如意事啊，十件事情大概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的，所以你怎么可以期待，或者是我们怎么可以认为说我们每天过一样的日子，这个日子都是快乐的啊？没有人办法有这么保证啊，也没有办法有人去维持，就算是佛他也没办法去避免他投身在这个世间他的身体的变化哦，所以他最后也是怎样色身败坏哦，他也要入灭啊，所以在身体上哦，这些症状哦，这些特征都算是病了啊，就老病死这三个。那心理上从总的来说就是贪嗔痴啊，这个实际上就是烦恼，因为有烦恼呢，我们遇到事情、遇到人，哦，总是不平稳啊，或者不安定，或不平静啊，我们很容易随着一般人，是随着一般人，是或许一句话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了啊，随着我们的亲朋好友的一句话，我们可能要很久很久才有办法去消化。啊，因为他可能伤害我们，那也可能因为别人一句赞美高兴了一阵子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受外界影响啊，那这个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外在谁的影响，外在事情的发生，而是我们内心有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明，依着无明我们在细分有这个所谓的贪嗔痴啊，所以 本经要救济我们身体还有心理的这个毛病啊，这种病呢，主要就是要先知道我们有什么病嘛。好，那佛呢是有办法真的彻底的去解决这样子的病啊。那主要还是在内心，就是精神层面哦，就是说虽然佛法有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哈，它不是针对这个身体上的啊，也没办法去延伸说佛就是可以理解现在所谓的这种病毒哦。它应该是站在这个心灵层面啊，就是在怎么去对治我们内心的烦恼啊。当我们遭受这种病苦的时候，就像我们假设啊确诊染疫啊，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怎么避免依着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又加深这个内心的恐惧害怕乃至种种的不喜悦啊。或许我们会想，为什么会是我确诊呢？那可能就是因为某个人他没有注意嘛，所以感染，尤其是共同住在一个环境的人，总会认为可能就是别人传染给我们的，可是这个很难说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有没有那个自身有没有那个免疫力，所以这个疫苗也是算一种预防性的，它没办法保证说不受这个病毒的侵扰、侵犯、侵入，所以在佛法也是如此。当我们佛法深入内心，内心有光明，自然不容易受到这个外在的影响，或者我们内心这些烦恼的扰动、扰乱，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时刻的观察。好，接着就解释什么是病，什么是药了啊。这边就先从生理的现象，就是生理上，我们一般说，有所谓的四大和合而构成的这个身体啊。假设不协调的话，就有很多的病会生了啊。所以这边提到啊，一大不协调啊，一不合一种啊，我们说一大就是什么，地水火风啊。地就是比较属于坚硬坚固这种特质，就像我们的骨头啊这些都算。那水就是有流动性湿性，就像我们的血液口水或是汗水这些都算是水啊。地水火嘛，火就是热性，有体温这个温度，或者是我们呼吸所呼出去的这种气体，它那有温度嘛。好，那风就是轻动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呼吸啊。所以这四个如果不协调，我们就会产生种种的病症啊，就是身体会就不舒服啊。那在注脚的17啊，这边在第七页的注脚栏啊，这边有提到，有大概有可以说是冷病啊，就类似我们现在感冒，感冒也有冷的或是热的嘛，所以它有冷病、热病。这些可以举比较粗略的区别了，那当然跟现在这种医学上的名称或许不一样，这个在这里我们刚说注脚17的刮符3，像这个佛说五王经在第七页，这边就有提到嘛，地大不调，举身沉重，就好像身体很重了，很不舒服。那的火大不调，火气大的时候啊，就像举身蒸热嘛。风大不调，举身倔强，百节苦痛，这些好像关节都会痛，就好像有点是风湿这种说法了。那水大不调呢，就是这样身体肿胀，就有点像水肿了，类似我们现在的一些说法。这边也是提到啦，就是从这个共世间的语言或者文知识去说明，只要身体某一部分不协调就是病啊。那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啊。好，那这个就是从来说啦，病是什么，就是不协调的时候，不管是身体上的我们刚刚说的四大不调，或者心理上的就是充满的仇视啊，充满的贪欲啊，充满的无明啊，这些都会造成我们负面的情绪啊，负面的思考啊。那我们看到事情总是从坏的方面去想啊， 看到别人这样的行为，总是认为他就是不安好心啊。啊，这个并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哦。我们那时候古代的圣者哦，应该说贤圣者，古代像刚刚所举的孔子嘛哦。那孔子有个徒弟叫颜回，颜回比较著名的就是什么？他不贰过，就同样的事情，他不会犯第二次的错误啊。那孔子周游列国啊，去宣讲他的这个治国理念啊，或者他的思想。那走到一个地方，刚好这个地方啊，就是没什么食物啊，饥荒。那好不容易他的弟子啊，就去要了一些米啊，煮粥。那煮粥的过程，也就是这个颜回在煮粥的过程呢，不小心有这个木屑啊掉到这个粥里面啊。他想说，等一下是要先给老师吃嘛，所以他就将这个沾到这个木屑的或肮脏的这个粥挖起来吃了。结果孔子在后面看到，虽然他有点不高兴啊，不过他是要表现自己有这个所谓的气质啊，就是不直接说他的过失，那就直接跟他讲说，哎，这个煮了粥应该要先敬天地啊，再敬师长，你怎么自己先吃这样子？那颜回就跟他讲这个原因之后，那孔子就觉得他自己啊误会了啊。所以呢，一般说眼见为实啊，眼睛看到的就是正确啊，就是事实，好像也不见得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古代的贤圣者啊也会误会，就像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也很容易误会。所以当我们内心呢充满这些啊负面的情绪，就是刚所讲的贪嗔痴啊。尤其这个人我们跟他没有缘，没有缘就是可能过去啊没有结善缘，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将他的行为去解读成他可能是故意的，可能是要来侵犯我们，可能是对我们不利，这些这实际上就是，所以呢内心也要健全，就是内心也要不受我们自身的烦恼影响，影响我们判断。所以治疗我们的身心，就是用医的药师法门的哈，就药师法门，身心的病苦啊。那接着他又提到，除了个人之外，也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社会，影响到国家啊。所以这边导师又提了，有什么家庭有问题，那或者是像国家病，或者是世界病啊，就人类不和谐啊，世界生病了，那可能就会战争嘛啊。乃至一个国家不和谐，那可能就是政党上或者是不同立场的互相攻击啊。现在是多媒体或者是这种资讯爆炸的时代了，大家可以借由很快的了知现在社会或者国家乃至整个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太依靠这个所谓的新闻啊，或者是这些媒体的传播啦，我们现在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去分别这样子所接受的讯息是不是正确或不正确因为这个太快了，有些时候我们不清楚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不是有很多这个诈骗的事件，还是这个简讯呢说是国家要补助，好像也不是真的了。好，那题外话了。好，那我们回过来这边，所以依着身体的不协调产生身体的不痛苦，那心理的不和谐呢也会造成我们心理的种种疾病。好，那由个人影响到家庭，由家庭影响到社会，由社会影响到国家，那由国家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有种种的病，就有种种的灾难，有种种灾难呢就有种种的痛苦，所以这些就说到为什么世间有种种痛苦，因为我们有种种的病看是生理的或是心理的好，所以这总的来说这个就是病。那既然我们知道什么是病，我们就要去找药嘛，所以在第八页就解释什么是药。好，从世间法来说导师这边有提到了众生有病就用药去医治，世间的医药还有这个像政治法律都可以叫药了，不过这都还不算是彻底的，就佛法来说，这个药就是佛法，也就是治疗我们内心的烦恼，或是去我们降服内心的烦恼，乃至可以生智慧，最后可以断烦恼，离这个三界的苦， 啊，这个就是究竟的解脱乐了。好，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因为众生有种种病嘛，所以有种种的法药。广而来说，可以说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个就是因为有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那这边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这么多了，就是说如果去细部的分别来说，就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方法去对治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十九一下，第八页刮符二，像在阿波涅盘经这边就有提到，跟我们前面刚刚看到的老师一开始说经典说啊，身体有老病死嘛，那生理上就有贪嗔痴，所以在刮符二这边，这边就提到大波涅盘经，佛跟菩萨是医生啊，很多善巧方便的这种所谓的大医叫善知识，因为他们可以知病，知道有种种的病，给予他适合的药。好，这边就提到那个就像一个好的医生，他先看这个病的特征，所以病相病的特征有三种，就是是因为风阴热阴水，假设有风病的就给他输油，那有热病呢就给他食蜜，有水病呢给他姜汤，这水病有点是比较像是感到风寒，所以呢知病根受药得差，这个差就是可以治疗好了得差，就是疗治的意思，这个字要这个得菜，这个叫良医，所以佛菩萨也是一样，所以知道众生有三种病，这边就提到第一个是贪欲，第二是嗔恚，第三个是愚痴。好，如果贪欲心比较重的呢就怎样，观骨相，这不是去观什么，一般我们说算命观骨相，这边观骨相不是啊，就是不净观啊，修不净观可以对治贪欲嘛？观骨相，这边的骨相不是看那个摸骨的那个算命，不是，而是那个观不净观。不净观呢，也是早期佛教导弟子的两种修行方式之一，也叫做二甘露门，就依着这样的修行方式可以解脱。甘露就是解脱嘛，解脱之乐。所以不净观可能就要先观呐，像有白骨观，看到这个尸体慢慢的因为意识走了，意识走了，所以它开始腐烂融化，乃至有虫啊去吃长蛆，慢慢的变成白骨，就是不净观大概有这几个次第，一般就说有九个次第，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减低我们的贪欲。贪欲大概是对外境的不管是男女之色或者外境的种种这种色法感到喜欢贪着。那嗔恚呢就是用这个慈悲观，就我们班说的慈心，观想这些众生都是我们亲人，那希望亲人可以怎样离苦得乐嘛，这个大概我们一般人都会有的啦。所以第一个观想就是要观想我们最尊敬的人，我们希望他可以离苦得乐，那将这样的慈心像对这种给予安乐的心呢去扩及到跟我们不认识的，跟我们是仇人的次第的扩展，所以这个可以对治我们的嗔恨心，就仇视感。那愚痴就观十二因缘，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三种病给予三种药这样的说明。好，那我们再回过来，就简单的说有就是大略的区别，有所谓的贪嗔痴啦。那广的来说可以细部的分别，就是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有八万四千烦恼。那在注脚十九这边有很多种说法啦，那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再进一步的看。所以在第九页的上第一行这边提到嘛，有了什么样的病呢就用什么样去治疗它，所以不应该执着说一定要用这种样，所以并不是对一切的众生都教他观不净观了。那刚提到嘛，在佛世的时候 佛教弟子观不净观，那有些佛弟子可能误解，或者是他的修行过程有问题，所以就发生这个佛弟子因为修不净观自杀的事情，所以佛又教导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修这个安般，就观呼吸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看众生，看他的需要，或者是他看他有办法适应的法门是什么，给予他相应的法门，就如同病者，生病的人到底是生什么病，这个医生要非常清楚。好，这个大概是从这个有什么样的病啊，要给予怎样的药啊，这个大概是从世间上的事情啊去做描述了啊。要接着要类比这个佛法啊，前面已经提到了病跟药嘛啊，那接着就谈说这个人之这个病根，还有给药的这个人，也就是药师啊。那这边的药师呢，不单单只是配药的这个药剂师，而是医生的齁，医生的概念。所以在佛法中有简单的区别，也可以说有两种齁，一个是大药师齁，他的药箱里面呢具备种种药齁，所以医术高明，可以看众生的需要给予他适合的药。第二个就是小药师齁，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只懂一两种齁，或者他医术没有那么精明。好，这样子大药师当然是比喻佛菩萨。好，这边请大家注意这句话了。这句话呢也算是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的了。所以大药师就是比喻诸佛菩萨他圆满具足的精深的智慧嘛，就是这个甚深的智慧，宏伟的愿力，还有广大的悲心，就是信愿慈悲还有智慧。好，所以有这么多的法门，就有办法帮众生对治他的烦恼了。好，这个就不是一般的小药师可以比较的。好，接着是他治疗的方案，治疗的方法又分作所谓的标志跟本质。标志呢就是治标了，就是头痛的时候就将头的痛苦先处理，那脚痛一样，这个没有去探求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头痛或脚痛的。所以治标大概是从这个现象或者这个症状上去处理。那治本或是这边导师用的本质这个词，大概是要去溯本根源的，就是追求那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好，那接着又提到这个在治疗的方案上又可以分作所谓的上等治法还有这个所谓下等治法。上等治法呢就有点像防范于未然嘛，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当他还没有真的生病之前，要先避免会生病的因素了。那下等的治法就相反，等到生病了有这些症状了才去救济，才去治疗。好，那这个算是治疗方法的两种分类。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十页。第十页呢也有另外一种治疗的方法了。这边呢就是先刚所讲的这个本质跟标志来比对这个佛教修行的方式来说。第一个，如果我们把它配合这个所谓的治本来说，就本质来说呢，第一，先引导众生皈依三宝，那之后再教导他依法修行，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慢慢的可以对治自身的烦恼，最后可以完全的断尽一切烦恼，达到最高的理想，就是什么，得到所谓的解脱之乐了。好，这个大概是这个所谓的从根源上入手。那皈依三宝主要是要了知佛法讲的这些佛所说的法嘛，那依着法修行，那依着法而建立所谓的正知见。那如果是治标的人就是等有事情的时候才来求神 啊，求佛啦，啊，应该是求佛啊，礼佛求佛这样子啊。哦，这个导师就提到啊，这个有点会被讥讽为所谓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但是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啦，就是就算你遇到事情，总比都不来求佛啊，哦，抱佛脚还要来好啦，所以这边就提到嘛，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哦，可以回头祈求三宝的加倍，那这个还没有失去消灾得乐的这个时机啊，所以这个是属于治标啦，就平时呢善行啊没有做，反而呢就做坏事啊，就如同我们身心啊平时就不知道好好的调养啊，等出了事情才要去看医生啊，这个是比较不恰当的或是不正确的行为啦，所以应该是平时就应该要注重身体的健康啊，哦，可能要运动，要增强免疫力，哦，或者在饮食上，哦，还是这个一般的这种卫生习惯也要养成，哦，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说，啊，大概口罩是没办法啊，就是没办法避免啊，就是还是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哦，这个大概是现在这种生活必备品啊。好，那我们接着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1，哦，如果从佛引导众生修行，哦，在注脚21这边看一下，像刮拂衣，哦，这个上次有 举例的，哦，佛在世的时候遇到这个婆罗门，哦，佛就先跟他讲叫他说这个布施啊、持戒还有升天的功德，哦，就是这些就是好的行为、善的行为，哦，应该去做，哦，那这些听完之后他可能就生欢喜，又跟他讲说，诶，这些爱呀，啊，或者是种种的欲望都是有种种过失，哦，这些烦恼都是要尽可能的去亲近去远离，哦，你看他的描述，哦，如白净衣无足黑恶，哦，就是说就像衣服是洁白的了，哦，他所以他听到这些善法马上接受，心就清净了，心就清净，进一步又跟他讲所谓的四圣谛，我们刚刚所讲的苦集灭道，哦，就苦的现象、苦的原因、断苦的方法和得到这个究竟的安乐，哦，就苦集灭道，那他就有办法怎样看到诸法的真实性，哦，就随佛出家，最后得阿罗汉，心善解脱。你看这短短的描述，就像这边所举例的，短短的描述他有办法，当然上次有时候提到嘛，就好像跟佛学习很快就成就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求这个快，我们应该要有办法呢依着这样子提醒自己，尤其这菩萨道是难行能行的，多生累劫要修集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哦，虽然我们看这样的描述好像很好嘛，就跟佛学习马上解脱，但是如果我们以成佛为目标，就知道这样的究竟安乐，哦，不该只是自己获得，应该要让一切的友情都同样得到这样的究竟安乐，所以呢要努力修学，那也不用担心这个过程时间有多长有多辛苦，哦，这个才是以佛为目标啦，行菩萨道的核心思想，哦，好，那在刮拂二一样，哦，这个是居士，哦，像这个吉咕噜长者，哦，这边也是佛呢也跟他讲这个布施啊、持戒还有升天的这些种种功德，哦，那贪欲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对治的，要去降伏的，哦，那听完之后呢他就皈依三宝，哦，就成为优婆塞。那刮拂三基本上一样，哦，不过呢这位长者，哦，就皈依三宝之后又受五戒了，哦，所以优婆塞，哦，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在家居士，哦，净士男，哦，他优婆塞这个词就是亲近三宝的男众，或是亲近三宝的男众弟子叫优婆塞嘛，但翻那个乌帕萨卡这个词就优婆塞啦，净士男亲近三宝的男众弟子，那大概有 可能的情况就是，第一个是皈依三宝就成为优婆塞，第二个是什么？皈依三宝又五戒就成为优婆塞了。不过这边的描述大概就有他的说法的次第，先跟他讲这个布施、持戒、修定的、修天的这些功德，让他的心调柔，心生欢喜啦，想要获得这样的利益。接着再跟他讲这个比较出世间的佛法，像四圣谛。所以在下面的瓜福寺，在华语集的第五册，瓜福寺这边，佛法的本质是甚深的，请大家注意啊，佛法的本质，我们刚讲啊，佛法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绝对不是用现在的文明、现在的科技，或者是我们个人的 IQ 多高，有办法去了知的，一定要借由佛教的方法，你才有办法去了知、体验这个甚深的道理。请大家注意，佛法的本质是甚深的这句话，那千万不要觉得诶，今天读到博士了，大概佛法就很好，很容易理解，可以这么说啦，从道理上或许比较高的学识、比较高的智慧应该说智商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佛法不单单只是理解，不单单只是理论，他就要去实践，实践的方式唯有依着佛教的方法，也就是出世间法，你才有办法去体验到这样的甚深的真实性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去区别啊，并不是今天成就多高就早解脱啊，这不完全等同了啊。好，接着看下去，佛法的本质是甚深的啊，所以世尊啊，释迦牟尼佛成佛都有记载，经典上都有记载，他不讲说法的这种传说，因为这个他所体验到的甚深的境界说出来一般人可能不相信，可能会觉得太难。所以刚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我们也要告诉自己，当我们现在读佛法经典觉得很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佛就说了这样的内容是不是一般人所了解，所以他没有一开始是不想说法的。好，那接着呢就有所谓的梵天请佛说法的事迹嘛，那佛就为那时候的人说法。那因为众生的根器就他过去所修行的程度不一样，深浅不一啊，所以就算说法让他升起对佛教信有生信心哦，也没办法去体验到佛的境界嘛。所以说法大概有这些次第，接着看下面哦。所以大抵先说什么端正法，所谓的端正法就刚刚我们看到阿含经的先讲布施、持戒还有升天的功德。那如果有人可以了解这个甚深法的可能性的，再将来跟他进一步讲缘起八正道。八正道总的来说也就是四谛了，就刚如同我们看上面瓜福一二三所描述的这样四谛。好，所以简单说佛说法是有它的善巧方便的。好，那这个大概是从这个治本根治这个烦恼这个核心，就是要怎么去断尽烦恼，他的修学之地大概就是让我们的心调柔，可以接受这个身法的进一步修学，最后才有办法真的断尽烦恼，得到这个究竟解脱。好，这是治本。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说到这个治疗的方式，有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正常的治疗方式，还有一个是特殊的治疗方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